说，你们每一个支派都拿一根杖来，那个杖其实就是侄子，然后放在耶和华面前。到了第二天，只有亚伦的杖上面长了兽形，只有亚伦的杖是发芽的。谁有死而复活的能力，谁就做神代表的权柄。现在神要证明说，谁是他所喜悦的。所以这根杖是放在耶和华面前的，这根杖是亚伦的杖。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不要动不动就看参考书，不要动不动就听别人讲，你自己好好读过，所以你才看见说这个磐石是高磐石，所以只能够吩咐流出水来。现在拿的那根杖做什么用的？如果那个杖是发芽的杖，它只是做见证用的，它不是拿来祭坛用的。为什么是高磐石呢？因为现在我们的主不光是第一磐石，他过去他是第一磐石，他卑微，所以被挂在十字架上，你击打磐石就流出水来了。但是现在第一磐石已经得着荣耀了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所以对高磐石来说，你只要吩咐磐石，对磐石祷告，活水就流出了。你不是把我们的主再重钉十字架了，这就是摩西所做的。他做了一件大错特错的事，他把高的磐石又击打了两次。这莫非不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又重钉十字架吗？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才有亚伦发芽的杖。这个杖拿在手里就是见证了，我们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你哪里还需要开倒车？哪里还需要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？就是因为他击打了磐石，神说你只能吩咐磐石。从此以后，摩西只能看见迦南，不能进到迦南。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手好像很重，不是吗？摩西没有功劳，他也有苦劳啊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就觉得，为什么这一次摩西做了事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件事是有代表性的，这件事是代表福音真理的，福音真理不能错。所以就是别的都可以错，福音真理错了，神不让摩西过去。何况摩西那一次为什么击打磐石，他生气了，他生以色列人的气，他没有尊神为圣。弟兄姊妹，当他生气的时候，他不知不觉的就击打了磐石，那背后所代表的意义就等于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吗？过了38年以后，他们仍旧回到了加底斯，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。你看见神对摩西仍旧是严厉的，神不放他随便过去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一定要眼睛明亮才可以。 所以神就让老的一代一个一个的过去。所以我们看见亚伦走了，我们也看见米利安也走了。当然先是米利安走，然后才是亚伦走，然后没有多久以后，神就亲自埋葬了摩西。摩西死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。多少次摩西恳求神，但愿我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区，神说罢了罢了，最多让你看一看迦南的美景。所以感谢神，神终于把他带到了比斯加山，最后他能看见迦南的全景。现在啊，我们也常常到了那一带，但是很奇怪，现在我们就看不见迦南全景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现在的污染非常的严重。所以在摩西那个时候，他到了比斯加山，到了尼泊山，那弟兄姊妹，北边应该可以看到黑门山了，但是现在连黑门山都看不到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污染的非常厉害。但是感谢主，到了摩西真的登尼泊山那个时候，圣经说他120岁了，他眼睛没有昏花。120岁了没有白内障，稀奇吧？一个人到了70几岁就开始有白内障，如果你有白内障，那个时候当然不会开白内障了，你怎么会看得见整个迦南的美景？所以摩西是看见了迦南，他没有进到迦南。所以很多人就替摩西抱不平，但是神的是奇妙的神，在人来看，摩西是没有进到迦南，这是很大的遗憾，不是吗？但是很感谢主，等到变化山上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摩西在那里，摩西在迦南。所以让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奥秘是我们不清楚的，可是根据神的旨意，你看见神要让老的一代过去，所以现在我们看见说，在民数记有两次的数典，第一次的数典是算一算到底有多少人可以打仗，第二次的数典就给我们看见有多少人可以承受产业。所以两次的数典，但是不知不觉的经过两次的数典，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经过旷野，他所过的漂流的生活就代表我们肉体漂流的光景。所以你看见有第一个十四寨，有第二个十四寨，还有第三个十四寨。第一个十四寨告诉我们老的一代一点都没有错，然后慢慢老的一代就倒闭在旷野。到了中间的十四寨，你看见说因着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没有让这些人通通死在旷野。结果你看见新的一代又起来了，所以中间是新旧交替的时候。前面十四寨都是从埃及出来的，都是第一次数典的时候你能数得出来的，但是慢慢中国中间十四寨是老旧交替，到了后面十四寨通通是新的一代，只有新的一代他们才进到迦南。 所以等到数点的时候，第一次的数点是老的一代，第二次的数点是新的一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肉体就像旧人一样，当然应该倒闭在旷野。这就是进迦南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但是因着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所以你看这些人没有全部倒闭在旷野，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因着他的恩典，也新的一代在旷野里面又长起来了。等到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除了加勒跟约书亚之外，你已经看不见第一代的人，通通倒闭在旷野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老的一代代表我们的旧人，旷野就是代表十字架。所以当然弟兄姊妹，我们按着我们的肉体是不可能进迦南，我们也不要进迦南。结果一个一个的，我们都倒闭在旷野。只有新人可以进到迦南。所以等到这些新人到了迦南的门口，神就把对于老一代所说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。这个就是神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怎么知道现在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了？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减寿成功了呢？一定两张照片，就好像两次的数点一样，明白吗？第一张照片给你看见是老一代的，是没有减寿以前的情形，但是现在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只有新人可以承受神的产业，只有新人可以承受神的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十四斋又十四斋又十四斋。十四一面代表我们的失败，在旷野里面抱怨了十四次，但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工作。十字架就叫我们老的一代旧人倒闭在旷野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新的一代能够进到迦南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怎么从出埃及一直进到迦南，十四站又十四站还有十四站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要读这四十二站，你要把出埃及记读通，把利未记读通，把民数记读通，把申命记读通。所以从出埃及到申命记是四十二站，十四十四又是十四。四十是试炼的数目，四十二是试炼又加上苦难，这是四十二。感谢主，我们如果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要和他一同得荣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当我们经过旷野的时候，好像是做孩童的时候，根据神的旨意，我们应该很